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今天教牧支援的栏目仍旧为您邀请张德仁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过去呢，我们曾经谈到了教牧人员他服事的场所，也就是提到了教会。张德仁牧师呢也说到很多关于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些特性还有他的特质。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在教会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牧师了。
对，因为教会里面当然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牧师嘛，哈。但是在我念神学的时候呢，好像这个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于牧师呢的印象，我记得有一个社会水平的调查哈，好像牧师的社会水平呢不是太高哎，
是是。
我印象中在一些地区呢，他好像被放在跟这个理发师。理发师哈，你看社会水平有律师啊，有老师啊，有医师啊，哈，但现在好像就比较好一点哈。
是。
那么，因为我昨天才知道我一个朋友啊，他是在教会做牧师的，结果他被那个中学啊选做今年度的杰出校友，现在牧师可以做杰出校友。
哇，感谢主，非常棒啊！芳华呢也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调查，他提到了在全球当中呢最难的这个领导角色，其中前十大呢牧师就占当中的一名啊。他提到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好像都在接受人们的检视，你为看不见完美的老板在工作，人们认为呢你应该带领一群人来迈向神预备的未来。哇，这个好像极具挑战性，因为你的老板是看不见的，而且你的这个目标呢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这个未来，这个挑战很大呀，
很大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是教牧支援嘛哈，当然也可能我们需要帮助教牧的同工去了解一下。我们总不能活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里面，我是牧师啊，你知不知道我是牧师啊哈。其实这个社会哈，你说没有信主的朋友好了哈，对牧师啊，芳华觉得有什么刻板印象？
好，
刻板印象，
如果是过去芳华还没信主啊，比较常见的就是在电影啊或者是电视里面，牧师总是在会有聚完会以后向弟兄姐妹道别握手的那一面，还有呢就是牧师就常常拿着一本圣经，然后呢去探访，
在那里阿们阿们阿们，
或者是以前的这些恐怖片呢，牧师就是拿着圣经啊或者是十字架来赶鬼，
赶鬼
这个就是刻板的印象
了。刻板印象啊。那么我女儿也很有意思哈，我记得我女儿不晓得是她学校的同学还是老师啊，那么因为其实德仁的这个身份呢，斜杠也很多，
好，
我又是牧师啊，又是神学院的老师啊，也是一间机构的这个算是执行的负责啊，那么我女儿在学校呢就介绍她爸爸，
那她怎么介绍啊？
她说呢。很奇怪，他介绍他爸爸是牧师，
没错呀，
没有错，没有错，他爸爸是牧师啊，但没有想到学校啊，当然我印象不是很清楚是同学还是老师，说牧师啊，牧师不是不能结婚
啊，
那你爸爸怎么可以？那你爸爸奇怪啊，你爸爸怎么会生你啊？啊，牧师，对，牧师不是不能结婚啊？
我的印象是神父不能结婚啊。
对对对，所以可能一般社会上的人啊，他们对于什么牧师啊、神父啊，有可能会分不清楚，
对，
分不清楚。
那要怎么来分辨呢？
我想有，我们也顺带聊一聊这个神父跟牧师间的差别好了哈。如果你是教牧同工，有人这样问你说啊，奇怪啊，那你牧师怎么会有太太啊，怎么会有小孩啊哈。其实神父并不是在我们所谓基督新教里面 神职人员的这个职称了哈。
嗯嗯，
神父是天主教的，
嗯
啊，他又称叫做司铎，
司铎，
司铎，其实英文叫做 father。
Father 不就是
父
的意思吗？
父亲对对对。嗯，那么这个神职人员叫 Father 呢，是因为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你知道，很辛苦啊，教会面对逼迫啊，有一些异端的袭扰啊，所以然后大家受教育的程度又不高嘛，啊，所以就需要有这个德高望重的哦，识字的。然后神学基础呢扎实的信徒来负担起对于信徒的牧养跟教会的管理啊，那他们就很像呢 ，father
啊，
哦，
看起来像一个父亲的形象，
对，德高望重，可以把担子担起来，可以牧养信徒，所以其实 father 这个字呢是很有感觉的啊。那虽然在基督新教，我们所谓的这个牧师虽然叫做牧师，但是也是具有这种 father 的这种温暖的特质哈。
嗯，
那么牧师啊，主要就是基督新教的神职人员的名称了。那么你说圣经到底有没有牧师这个字？
嗯，
这个字哈，因为牧师，
嗯，
牧师啊，律师啊，医师、法师啊，什么什么师，好像什么什么师、会计师啊，都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但是严格来讲呢，圣经是没有牧师这个字。
哦，没有牧师啊？
没有牧师，我是从希腊文来看的。
哦。
啊，一般人可能会引的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啊，
嗯，
啊，
嗯，
说到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
先知
啊，有传福音的，有
教师、
牧师和教师。
嗯嗯，
你说有啊有啊有啊，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就有牧师哎哈，但是其实希腊文那不是牧师啊。
哦，不是牧师啊，
不是牧师，不是
哦，那是什么？
那对对对，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哈？那么其实和合本的修订本，啊，他已经把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做了修订了哈。那么芳华听听看，我怎么样来读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和合本的修订本？
好，
啊，这修订本是说呢，他所赐的有使徒，哎，没有错嘛？
嗯嗯。
哦，你可能一间教会的开始就是要去有这个宣教士去建立，
是
有先知，
有先知，
哦，没有错啊。教会建立的时候呢，就需要有这些受到圣灵的感动，可以说出圣灵所启示的话，
嗯
啊，有传福音的，也的确呢，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传福音的这些人很重要啊，能够带领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信主嘛。哎，接下来和合本修订版本的翻译是有牧者和教师，
嗯，
啊，
牧者和教师，啊，那牧者跟牧师不就差不多吗？
其实你发现了，为什么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翻译做牧者啊？因为啊，它在希腊文里面呢，啊，这个牧者和教师，哎，刚才我读的啊，你注意有这个字啊，有使徒，有
先知，
有传
福音
的，有牧师和教师，哦，他不是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有教师，不是哦。
哦，两个连在一起，
有对连在一起。
哦，了解了。
那在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呢，这个连在一起蛮重要的。我们有时候说这个连接词叫做解释性连接词。
嗯，
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有牧者和教师，意思就是呢，牧者就是教师。
哦，
啊，
是是。
所以我觉得牧师呢，你说对于牧师这个职称的描绘，我觉得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很好啊，他是牧者。
嗯，
可是呢，一个牧者要怎么样来牧养弟兄姐妹呢？啊，除了探访啊、关怀啊、关心啊，其中最重要，对，教导
是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牧师，我也觉得很奇怪，好像这个叫做行政牧师
哦，
啊，音乐牧师
哦，
啊，
分成了有行政，
对对对，
有不同的，
对对对，
不同的专业了。
我再分下去，什么总务牧师啊、音控牧师啊，还有什么牧师都会出现的，啊，哈，
嗯。
但是如果你了解 牧者就是教师。
嗯，不过你提到的这个牧者就让方华直接想到了诗篇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对对对哈。那么其实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其实中国古代就有牧师了。
中国古代就有牧师。
对对，我们以为牧师这个词儿啊是从以弗所书4章11节整合了牧者和教师的观念来的哈。其实在周礼啊，
嗯，
周礼下官，
哇、
啊，这部书里面呢、啊，你知道德人是学中文的吗？
哇，好棒啊！
我来读一读这个古文哈、啊，
好、
啊，让我稍微揣摩一下古文怎么读哈、啊。他说呢，司马所属有牧师
哦，
设下士4人，及胥4人，徒40人，长牧马之地，按季节。烧除陈草，使马匹交配，并将牧地分授给啊，就是说马夫。
嗯嗯，
所以其实这个周礼的下官，这个牧师啊，是掌管牧马之地的哈、
啊。
所以下面这个官很大啊，下面很多人呢 啊，所以什么马匹交配呀 啊、
嗯嗯、
啊，马要吃草啊
啊，
要马要放牧啊等等。
所以总之，他就是负责关于这个牧马方面的。
对对对，但当然我是就题外话补充一下了。
嗯嗯，
当然我们在基督信仰中的牧师呢，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哈，像有一些新约的学者呢，就比较会把牧师再加一个形容词叫做教导的。
嗯，
教导的，因为牧养工作啊很重要，牧养跟教导是有关系的哈。那么弟兄姐妹需要透过牧师这个职分能够明白神的话。他们生活面对的大小各种的疑难的杂症，他们也许对于圣经的研读不是像牧师那么熟悉，所以有一些牧师是对圣经不熟或是不会讲道、啊嗯、你猜我会什么倒？
什么倒、啊、
我几乎快晕倒，就会晕倒啊，晕倒啊！如果你问牧师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对这个圣经也不清楚的话呢，
嗯，
所以我真的是要劝这个教牧的同工，当我们在承接牧职的时候，那么你不是说在社会上有地位啊，
嗯，
啊，那我在企业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就啊，哈，那所以我在教会应该也是，不是，啊，牧师很重要，是具有教导的功能啊。
牧者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导信徒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永不改变。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再聊。
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主话的人，他必定能够得救恩。凡愿意遵行耶稣大能。 存，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主话的人，他必定能够得救存，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唯有主的话永长存。
现在收听的是教牧支援栏目，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仍旧邀请到张德仁牧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关于教会里面的支援。好，那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是关于牧师。刚才呢张牧师就提到了说，牧师呢其实他应该要有教导弟兄姐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最重要的部分。
那这么说的话，如果要成为教会的牧师，他是不是应该要经过神学的装备呢？
是，那么当然也不能说你一定要经过正统的神学训练才可以成为牧师，因为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神所重用的这些牧者啊，那他们是自修的，
是
啊，就是自己在教会里面，然后一生呢，他们自己去自修，但是自修的话呢，时间就比较长，啊，因为他没有师父领进门嘛，啊。那么你也不晓得，在像以系统神学来讲，最开始的这个启示论、神论，然后到了基督论，到了救恩论，到了教会论，到了圣灵论，到了末世论，哈，如果没有人很系统的引导你，帮助你做整合，那么你自己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摸索，哈。所以我曾经也跟弟兄姐妹他们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全职的传道人的，问我要不要读神学院，问我说，需不需要报考神学院，我基本上是比较鼓励啊。那包括像这个我们也有这个空中的神学院嘛，啊，那么在各地也有一些正统的神学院，你可以透过神学院2年或3年的这个装备呢， 可以很快的知道，哦，原来路加福音呢，我要应该要看一看 Howard Marshall 的研究。
是
啊，在路加的著作里面，就是可以有师父引进门，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
嗯
啊，而且呢，有一个师徒关系对你也是好的。
是是，
以及像我自己来讲的话，因为在读神学院里面，我这个神学院呢，就是前后期啊，我要读三年嘛。好，那前后期大概有每一届有50个人。
嗯哼。
啊，所以大概跨界的话就有将近150个。那这150个将来成为150间教会的传道人呢。
嗯。
啊，所以你一毕业之后就起码有150间教会的人脉。
哦，可以互相支援。啊，
对，就可以成为好像呢在侍奉路上的一个伙伴跟同行者啊。那所以这个当然我是比较鼓励啊，还是能够透过这样的装备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但是我再说啊，自修也不是不行。
嗯。
啊，自修你就把时间拉长啊。那么有人说不用啊，那我可以透过自修啊，我也可以现在的网络很方便啊，出版的资源很多，没有错没有错啊。所以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啊，所以两者事实上都可以。
是啊，但是我们仍旧鼓励，如果你真的有神的呼召，同时你也愿意成为一个全职侍奉者，如果有机会的话呢，鼓励你可以在正统的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相信这个装备呢是值得的啊。好，我们今天刚才谈到了牧师跟神父就聊一聊，聊到这儿了。
对，
刚才提到了牧师跟神父之间的不同差异啊，好像这个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嘛？
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其实呢，这个神父不能结婚，这个独身的这个制度啊，其实教会最开始建立的时候也没有这样规定。你看这些使徒们都有结婚呢。
嗯嗯。
啊，哥林多书信说到说这个基法带着太太到各地去服侍啊。啊，所以并没有这个规定。这个独身的制度大概是在呢距今1000年前。
一千年前
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已婚的男性担任神父啊，然后事实上女性也可以啊。那为什么后来教会有这个规定呢？因为呢后来就好像变成说呢最好是男性。
嗯
啊，因为男性的受教权比较好像比较多的机会，就好像呢要他们是保持独身啊，才可以更专注于这个圣职啊，不会受到伴侣啊，不会受到子女的影响啊。那么到了公元1139年呢，有一个叫做第二次拉特朗大公会议。
Oh.
啊，那个时候呢才让这个教会天主教会有这样子，好像呢让神父要更专注于自身的工作啊。他们认为呢要兼顾圣职和婚姻是不可能的哈。但是我自己是不同意了。啊，其实我觉得哇，结婚太好了。我觉得结婚呢让我无后顾之忧啊，无后顾之忧啊。
更能够理解一个家庭的不容易。
对对，我都想说那个神父啊真的很辛苦，还要自己弄吃的，自己这个打扫自己。当然也不能说这样子啦哈。啊，糟糕，我把我秘密讲出来了。
你不会打扫，你也不会煮饭。
不能说我不会，是我的贤内助帮助我。对对对对，他体恤我嘛。
是。
当然我们家的组合也是因为我太太是算是就是家庭主妇。
嗯。
啊，那么当然这又可能会提到说有一些这个牧者会因为经济的状况。但是我觉得我鼓励我们就是要在侍奉里面有一个信心的生活。啊，其实像德仁呢，我从一开始出来侍奉，那么我们就是有一个观念。啊，就是太太在家里面。然后呢包括我们的孩子啊，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去陪伴，去教养，去帮助，然后呢也成为我在侍奉上面很大的一个陪伴跟同行者。所以我倒觉得结婚说分心啊，这个是甜蜜的分心，而且在分心里面似乎又能够更加帮助我们专心。
嗯
啊，不晓得这样讲，芳华可不可以体会啊？
是啊，我相信呢，你们有很好的一个分工，这样的话呢，德仁他就可以专心的在服事的 工厂里面尽心竭力。我觉得这个做工的果效应该是同时都一样，上帝都要赏赐的，他成为你非常好的一个后盾。
对，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觉得我们就把好像如果我们是身为牧者的，我们也不要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好像觉得我是牧师就是高高在上，那我是牧师呢，别人就应该把我当作像会计师啊、律师啊、医师那样的一个角度，但也没有错，我们需要自己尊重我们的这个圣职，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牧师牧师牧师的师这个字，它有老师的意思啊，就像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所说的啊，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有牧师和教师啊，牧师他必须是教师啊，一个牧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一个教导的功能，如果身为牧者你不会教导啊，或是不擅长教导啊，或是不委身于教导，你怎么可以成为一位牧师呢啊，因此期盼今天透过这个节目里面也能够帮助教牧的同工在教导这一块紧紧把握住啊。